就在全世界都把气候变化问题看作是对地球环境的一大重要威胁时，另一大威胁却并未引发人们足够的重视，那就是生物种类的大量消失。在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前后，全世界的研究部门都公布了一系列有关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报告，警告人们切不可对此掉以轻心，视若无睹。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今年3月出台了有关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最新研究报告。报告警告说，全球许多生物种类都已经成为濒危种类，非洲大陆将近一半的哺乳动物以及鸟类都有可能在2100年之前消失。报告预测说，到本世纪中期，亚太地区的海洋与河水中的鱼类将彻底灭绝，而造成物种消失的主要原因是塑料污染、农药以及化肥的大量使用，以及耕地与湿地面积的大量减少。世界上1/4的生物生活在土壤中。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中介绍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的现状以及专家们的相关预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侧重点放在法国。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与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今年3月共同公布了一份有关法国鸟类生存条件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在最近15年内，生活在法国农村的鸟的种类减少了 30%， 而鸟类的损失只是生物种类消失的冰山一角。最近30年来，欧洲昆虫的种类消失了 80%。 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法国政府计划在今年7月份推出一揽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政策。环境部长于勒已经发动了公民咨询活动，呼吁法国公民主动地向政府提交建议。于勒部长还明确向政府总理以及总统发出最后通牒，倘若他所提出的要求不能够获得满足，那么他将在今年7月份宣布辞职。当然，以辞职来要挟对于勒来说已经不是首次，此前他就因南特机场计划以及核反应堆的拆卸等问题向政府下达了最后通牒。此外，法国政府此前还宣布将于明年在巴黎举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政策科学平台的第7届全体大会。大会按计划将于明年4月底召开。该大会肩负着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要为2020年之后保护全球生物种类制定出一个总体的活动框架，目的是为了达到2010年联合国通过的《名古屋议定书》与《爱之目标》中所指定的目标。这一有关生物多样性的总体框架的重要性，同2015年联合国在巴黎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的重要性可以相提并论。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土壤的退化以及生物种类的减少正在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但是生物多样性问题却远没有气候变化议题那样受到各国政府以及舆论的广泛关注。而且如果说遏制气候变化、减低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在全世界各国协调一致、共同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地进行的话，生物多样性的保障却完全有可能依靠各国自己的自主政策来获得改善。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污染严重的背景下，成功地保护了大熊猫的生长繁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到目前为止，各国政府在保护生物多样性领域均未出台重大的举措，而仅仅将此作为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边缘性的问题。而事实上，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生物种类的消失将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说远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的动物或者植物的存在会对我们今后的生活产生影响？其原因其实十分简单，因为一种物种的消失很可能会导致其他物种的消失，因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使人类的未来生存受到威胁。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倘若蜜蜂在地球上完全消失的话，那么人类继续生存的期限可能不会超过5年。 因为我们知道，人类所使用的大约50%的药品都来自大自然。大海中的藻类是地球人类呼吸的氧气的一大重要来源。海洋中的珊瑚不仅是鱼类的庇护港，而且还可以缓冲海浪对海岸的冲击，保障海岸不至于受到侵蚀。同样，地球上的森林不仅为人类提供木材，而且还可以在雨季积累雨水，在旱季为人类提供饮水。森林可以使气候宜人，树木在生长期间还可以吸收二氧化碳，从而减低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当然，保护物种的含义并不仅仅限于刚才我们所列举的能够预见的物质利益，还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法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国际自然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巴特里克·布拉登在接受法国文化广播电台采访时曾经这样表示：我们可以修建一些蛤蟆桥来保护蛤蟆的生存环境。我们这样做可以被认为是仅仅为了保护蛤蟆，也可以被认为是为了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也就是保存物种能够滋生继续生存的可能性。生命中存在着许多自相矛盾的因素，而生命的特征就在于能够不断的复制，当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复制的一模一样，这才产生了物种的多样性。而正是生物的这种多样性才使生命能够在周边环境发生变化的前提下继续生存，使生命得以延续。当然，新的生命可能不再生活在原先同等的环境中，这一延续演变的过程有可能很快，也有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说，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之处就在于，首先是种类的多样。这么说似乎很平淡无奇，但正是这种多样性才保障了生命不断重新滋生的可能性。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保留生命延续的可能性，这才是保护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真正的意义所在。当然，我们也可以完全走出功利主义的角度，以更加广义的角度来讨论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把人类作为地球生物中简单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那么人类又有什么理由来破坏别的生物的生存环境呢？我们再来听听法国生物学家巴特里克·布拉登先生的观点。有时候我真想说，没有用的东西其实也是有用的。生物的存在本身就是意义，而不必一定有用途，但它可以带给我们功利以外的价值。这就涉及到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也就是其他的生物有什么存在价值，它的存在价值是否就必须以人类的标准来衡量，也就是说，是否可以拿来吃，是否可以拿来穿，是否可以拿来建房，可以制造药品等等，这些都是其他生物可能拥有的价值。当然还包括自然风景可以带来舒适的感受，可以给人类带来精神上的遐想，但是这一切都是从人类的角度来评估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社会上流行的一些新的词语让我觉得难以忍受，比如说我们使用服务或者资源之类的词语，也就是说丰富的物种是为人类提供服务的，在他们为我们人类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服务中就包括精神服务，我们总是站在人类的角度来看待别的生物。当然从根本上，人类作为自然中的一员不可能超脱于自然，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将地球上别的生物给予人类同样的价值，承认他们除了为人类提供服务之外还有其自身固有的存在价值，努力承认其他的物种有其自身的价值，这是一个十分美好的理念。承认一个无人知晓的无名的小昆虫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人道理念，也就是承认他者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巴特里克·布拉登先生的上述言论是以哲学家的视角来看待生物多样性问题。毫无疑问，要是人类摒弃等级观念，将地球上其他生物同自己同等看待还需要时间。事实上，人类用平等的眼光看待各种肤色不同种族的族群也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上个世纪中期，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对美洲、非洲的土族人群的研究逐渐推 翻了人种优劣的理论依据，但是今天世界上因种族而歧视他人的人依然大有人在。所以人类以非功利的眼光来看待其他物种的存在的日子看来还非常遥远。保护生物多样性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保护财源。事实上，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生物科技开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生物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生物多样性已经成为开发生物科技的原材料。1986年，哈佛大学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提出生物多样性这一词语时，就试图以开发生物科技来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以经济利益来换取对物种的保护，也就是所谓的绿色黄金的说法。这也引发了有关是否应该将物种市场化以及对物种的拥有权的一系列争议。必须强调的是，1986年生物多样性这一概念提出的时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个转基因植物问世的一年。同样，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同一年，也是全球第一颗转基因西红柿研制成功的一年。相信这一切不应该仅仅是出于巧合。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同大家讨论的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